拿书上的话，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耶拿书上的话来认识我们所认识信的神，知道从你那里领受的救恩，也知道我们怎么样来在现今的世代中跟随你走。求你保守眷顾赐福于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耶拿书。那么耶拿这个先知呢，在旧约的这个记载里面啊，确实有一个先知叫耶拿，这个是在列王记下十四章。列王记下十四章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那么呢啊，有一个先就记载的有一个先知叫耶拿啊。那他这个记载的时候，这个耶拿这个先知呢啊，帮助耶罗波安二世呢啊，扩大他的境界。所以在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三节，犹大王耶阿斯的儿子亚玛谢十五年，以色列王耶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四十一年。所以这个耶罗波安呢是第二个耶罗波安，所以我们一般称他耶罗波安二世。耶罗波安二世在北国是一个非常强盛的时候，然后呢第二十四节他这里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二十五节，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佛人亚米他的儿子先知耶拿所说的话。所以这个约拿是亚米他的儿子约拿，所以跟耶拿书的耶拿是一样啊。所以一般来讲，在解经的时候，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大部分是把这个约拿这两个是当同一个约拿啊。那如果这是同一个约拿的话，那我们就看见这个约拿当时被王所重用啊，所重用。那么呢，所以他当时呢。王耶拿的神借着耶拿的口说话。二十六节，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那神没有说要把他们涂抹，所以借继续的帮助他们征战得胜。好，所以我们今天先看这一段，来看一下这个约拿书，这个约拿所处的处境。所处的处境呢，其实以色列人一开始是非常艰困的，非常艰困，但是神却借着先知约拿的口帮助的他们。虽然他们很得罪神，神还是恩待他们，让他们的国家强盛，所以他们收回很大片的土地，所以这是一个先理解。所以约拿这个先知呢，先理解他的背景，他国家本来是衰落的，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这国家的信仰状况没有改变，但是神却怜悯他们，继续使他们国家可以怎样强盛。所以约拿知道一个事实，就是说今天国家强盛，不是因为他们对上帝怎样很尊敬，很爱神，然后所以神使他们强盛，不是哦，他们今天很强盛是因为上帝实在是怜悯他们，所以使他们可以强盛，上帝希望他们悔改，所以使他们可以强盛，但是约拿知道以色列人没有改变。好了，如果以色列没有改变，上帝又先祝福你，希望你改变，你又不肯改变，那后果会是什么？那上帝只好管教了。好，所以你知道耶拿担心的，你先要我们先了解耶拿担心的，耶拿担心就是上帝给以色列人机会，以色列人如果不知道悔改的话，那接下来神的惩罚就是大的，所以这就是耶拿担心的，他一直担心他这个国家上帝要这个管教他们，要修理他们。那神会借着谁来管教？那约拿知道一定是借着亚述，因为前面的先知都有这样讲过。好了，那么你知道自己国家的百姓 对上帝呢，这个不忠心，上帝施恩了，那么呢，自己国家的百姓还不知道悔改，然后呢，有一个国家将来就是亚述，上帝要使他们来审判我们，因为前面的阿摩斯这些先知都讲了。然后现在你约拿来当先知，你也知道这些要发生的事，好，这样知道哈。好，现在约拿碰到一个问题了。好，第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章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他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架上的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好，我们继续读。
第六节，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至谦，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至谦，至之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岸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他们回答说：“我们当向你主驾前时，海浪平静了。他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便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割成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
好，继续读。
约拿在鱼腹中找到耶和华他的神，说：“我终于犯难找到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会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波浪和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四周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
像那水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性命从空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了。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草的旱地上。”
好，我们这先看读到这边，好，那我们就来看约拿。那么约拿的故事我们很容易懂，因为上帝要他去传告诉尼尼微的人说， 跟他们宣告，呼喊就是宣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神的面前。好，那么呢，这件事情耶拿听到上帝这样吩咐他去宣告，宣告就是告诉尼尼微的说，你们的恶达到我面前了。那么耶拿可以去宣告，可是耶拿不肯去，耶拿就不肯，他就开始逃，开始躲，他不肯去。他为什么不肯去？他为什么不肯去？那就是有很多人给了很多理由，给了很多理由。所以有人觉得约拿没有爱心，有人觉得约拿害怕去尼尼微被杀，有人觉得约拿怎样怎样，反正很多理由，很多理由就是来猜测约拿为什么不肯去。那么约拿呢，却给自己一个理由。我们读第四章，第四章我来读第一节，这是约拿大大不悦。好，为什么不悦？因为约拿真的去了。第三章我们往后再念。那么尼尼微的人竟然悔改了，悔改了，不再行恶，不再行恶呢，上帝就不把灾降给他们。那么约拿一看，哎，上帝你叫我来，那我照你的话讲，讲了以后呢，你就怎样，不降灾了。所以约拿就不悦，而且甚发怒。所以约拿蛮有意思的，他跟上帝发脾气，跟上帝发脾气，然后就祷告耶和华说，生气的时候还是可以祷告，对上帝不满他就祷告，他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他有先跟上帝祷告过，对不对？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所以表示什么？他为什么不去？他就上帝要他去，对不对？好，上帝要他去，他就问上帝，为什么要他去？好，那上帝怎么跟他对话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可是很显然约拿有跟上帝讲，我知道你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就是什么，你要我去跟他们讲，你们这一群人有祸了，你们上帝要审判你们。耶拿说，我不要，因为你一定会原谅他们。耶拿猜的准不准？准。所以他说，我不要，我去讲了你就会怎样，原谅他们。这耶拿蛮厉害的，耶拿怎么知道这些人会悔改？
害怕。
啊，可是今天如果有一个人来这样讲，我们会不会理他？而且是我们不一定理他，对不对？所以约拿这个先生蛮有个性的，他知道上帝要他去做，他会去讲，他也知道去讲这些人会悔改，然后悔改以后上帝就怎样，不降所说的灾，不降所说的灾，那尼尼微这些人就会怎样，继续来在那里，对不对？那我们刚才有讲了，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耶拿一直担心的就是这个国家的百姓不转好，所以他一直担心自己的百姓。然后呢，耶拿也知道他神借着他所说的话会应验，所以耶拿想清楚了，所以他想清楚了，上帝你要我去，那么我去了，我也知道你既然叫我去，一定不是只叫我去说你们这些恶人上帝要审判你们，就这样，约拿知道讲这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所以约拿算了算以后，那就怎样，他知道上帝的意思，所以呢不去。他不去也不是怕死，也不是怎样，他不去就是一个理由，我如果去讲了，这一群人就会活；我如果不去讲了，这一群人就会怎样？
是。
这样我们国家的危险才会怎样解决。
上帝还可以用其他的
圈子讲。可是上，所以这一段这个整个约拿书为什么写在圣经？所以一定是为教我们，不是为教外邦人，为教导神的百姓，教神的百姓，要教导我们。所以我们要从这一段这个约拿书去看怎么样我们要受教。好，
Smart, 上帝，约拿不可能比上帝更聪明。
不可能啊，但是约拿会觉得说，我知道你会怎么做，当然也给他猜对了，也给他想对了。上帝真的是不降灾啊。
神的主权他还是。
对，所以约拿觉得他跟上帝讲，上帝他觉得他不要他，所以约拿为什么不去？就是他不给他机会，他不肯给尼尼微人机会。上帝要给他们机会，他知道，可是约拿怎样不愿意给、哦、因为给尼尼微人机会就是给他自己国家带来什么
危险、
哦、所以约拿很简单，上帝你说的话是真的，你要我去也是真的，然后我算准了、哦、最后的结果我不要好，所以把它放在心上，因为这个跟我们啊认识约拿书有关。好了，那约拿怎么办呢？这个先知也蛮有意思的，他为什么要躲？有没有机会躲掉？哎，很有意思哦，躲了可以躲吗？你躲到天涯海角，上帝的意思你就可以不用做吗？所以约拿就起来逃往他斯，他斯就是当时觉得最西边的地方，最西边就是我逃到天涯海角去，逃到最远最远的地方，不是让上帝你我就去躲你，看你要怎样，脚长在我身上，对不对？你要向叫我往尼尼微在哪边？东边。他斯呢？西边，你叫我向东去，我就怎样往西跑。好，所以他最重要的就是他就觉得好了，上帝你要往东去，我偏偏不要、哦、我算准了不能去，这个往东边不能去，所以他只好怎样往西跑。好，所以第三节他就起来，他采取行动、哦、记得哦，你约拿的不顺服跟很多人的不顺服是两回事、哦、约拿的不顺服不是那种一般人那个做坏事的不顺服，也不是贪图享乐的不顺服、哦、他是为了保护他自己本国的百姓，这样知道吧、哦、所以神为什么没有非常火大、哦、因为上帝知道他的心意，他不顺服不是去做坏事、哦、不是。是
本国百姓不约等于他自己国家的利益，也从他自己的利益、族人的利益去想。
对啊，所以他是爱自己家里的人啊，对不对？所以他就觉得，所以我说他并不是为了这个，你也可以从某种程度是为自己的民族是有自私的成分，对不对？那基本上来说他做这些事情不是那一种一般人的不对上帝的不顺服那一种做坏事，不是、哦、就是说我不听上帝的话我立即得到好处，不是，他不是这样子。所以上帝呢，好了，他就开始跑了，然后他就找到了约帕，是当时的一个海港、哦、最大的海港，然后从那里坐了一艘船，那个船刚好要去他斯，所以呢他就把船价就给了以后，第十节他们就知道说，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好，这一群这个船竟然会到他斯来，而不是到约帕来，所以表示这些水手知道以色列人的信仰。好，以前的水手在各处走，所以他们知道各地的什么神明， 对不对？哦，因为水手是一群最迷信的，最迷信的，所以中国以前要到台湾来，他们都会拜什么？对，因为你碰到海浪、风浪，你怎么办？所以水手基本上来讲，是相当迷信的。对，在海边上最大的城市，最大的海港，所以这一群水手们知道以色列人的信仰，知道说哦，这个地方是拜什么神明，那个地方拜什么神明，所以他们到约帕来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一群人是拜什么，这个至高的神耶和华，对不对？好，那么他就坐着这个船就要跑到他斯去，那么第四节好了，上帝就做了一件事情，你要跑啊，这个耶拿书常常就耶和华使上帝做事情了，好，让你上船了，对不对？那你船就往地中海去了，因为你要往西走嘛。那一般来讲他们的船是沿着海岸走，因为他不会直接从往西边走，会沿着海岸走，因为沿着海岸走他可以靠其他港口，然后慢慢绕坐这个欧洲的南端，一直走到西班牙，这样子一方面可以安全一点，一方面可以找到补给的食物跟水。好，当他们往大海去走的时候呢，神就让海起大狂风，很大很大的狂风，大到一个地步船几乎要坏了。第五节，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好了，所以我刚才讲，这些水手都是有他们自己的信仰，所以每一个人都把他们所拜的神都呼求起来，哀告起来。然后呢，然后一看不行了，所以只好把货物都抛在海中，就是他不顾那些损失了。然后呢，约拿怎么样？第五节蛮有意思的，耶拿这个人蛮放心的，他就到底舱里面躺卧什么沉睡。所以有些人说耶拿怕死，其实耶拿一点都不怕死。耶拿怕不怕死？不怕。不是，他觉得死他也不怕，死他就不用去了，对不对？你知道死他就不用去了，反正已经死了，所以耶拿不怕。所以这个人蛮奇特的，这个耶拿跟上帝在抗拒的时候，他是很用心的，他不是三心两意哦，他就睡啊，而且睡得很沉。然后船主就到他们说：“你这沉睡的人啊，哇，你还睡这么熟，你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好了。所以他说你起来，那起来以后耶拿一定不肯求告，因为他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耶拿这个先知蛮清楚的，然后船上的人就说，好，那我们看到底我们当中有谁得罪神明。所以古代的人是这样有大灾难来的时候呢，就看是谁得罪神明，然后呢，找一个得罪神明的人把他丢下去，这个在中国古代也有，中国古代不是有河水泛滥吗？河水泛滥怎么办？他们就找一个人把他怎样
丢进去，就是献祭。
对，献祭。那献祭其实他们的做法就是说，一定有人得罪，那这个人代表我们去赔罪。所以这人的想法。所以他们认为一定有人得罪神明，那然后我们来测签，看是谁让我们发生这个灾难。平常看起来应该是很平顺的一天，怎么突然之间莫名其妙就出现这些事？因为他们以前的行船的人也是有累积的经验，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些卫星云图去判断，以前的人都是看这几天的天气怎样，然后看那些云这些，然后做判定，就是未来几天会怎样，那某种程度相当准， 因为它不是天气不是一天改的，它是有个时间改的，有个时间改的。所以像以前这个他们要作战的时候，就要先看，先到海边去看，看远方的云，看几天以后，然后就算推算，大概接下来几天会怎样。好，
所以跟以前的人就可以算得出有台风的东西。
就是啊，以前我们知道台风不是看报纸，看报纸太慢了，因为你想想看嘛，台风要来，那你是假设今天气象局已经知道台风要来，然后告诉报社，那你什么时候拿到报纸？
隔天早上。
你隔天早上才拿到啊，所以你有没有印象？我们以前念中学的时候，常常去到学校，台风来，然后叫我们怎样？回家，我们常常是这样啊。然后回家的时候，一回家，像我们是住外县市的，要搭火车啊。然后到火车站，火车不走啊。
停止啊。
那我们知道用两个脚走啊。
走回家。
走两个三个脚趾道。
对啊。以前的人就是这样，然后像现在啊，开始骂政府啊。以前我们也没有骂政府的这种想法哈。我们没有啊。有没有电视啊？所以最容易看的就是自己看。像我外公他们就是看，就是台风来之前要先把屋顶绑好，绑茅草屋要绑嘛，就是茅草屋在这里，你先弄一个大粗麻绳挂过屋顶，然后麻绳拉下来绑住两颗大石头，很大的石头，平常就摆在那里，然后绑好。怎样？
不可思议。
就古代就是这样，现代人的房子很坚固。
嗯，
对。
那风大雨大，就真的没有车，然后就这样子走回家。那家人呢？
家人就等你啊，要不然他能怎样？你没有电话，你要想没有电话的时代，你能怎样？所以为什么以前的人比较早结婚？因为他们从小这一类型自主性就已经比较好，对不对？像这么大，就自己从台北走回家，对，我们住汐止啊，就这样走。但不过你不是一个人走了，好像要搭火车的人很多了，大家都到火车站嘛，学生也都到了，下班的也都到了，然后一看火车不开了，那走哪里？走铁轨。你知道铁轨刚好一节一节，而且很一群人就在这样走，这样走回家，
就像电磁波。
对，因为铁轨一般比较不会淹水。
火车不开。
对啊，火车不开。
公车走铁轨。
嗯。
铁轨
不
错。
对。
一定到的。
因为铁轨平常就是回家走的。
好，所以我们再回到这边，所以他们以前的人就这样测签。一测出耶拿，啊，耶拿知道了，啊，这个是怎么会这么巧？所以耶拿就说：“好，你告诉我们，啊，这个灾，啊，是怎么原因？啊，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就讲：“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他创造沧海旱地，啊，天上的神。”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害怕。那得罪了这么大的神怎么办？啊，所以他们就问他说：“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躲过这个灾？”哦，然后因为海浪越发翻腾了，所以耶拿就说什么：“你们把我丢在海里。”哦，所以耶拿不是一个怕死的先知，哦，你不要说他怕死，他完全不怕死，他也没有说其他，他就说：“你们就把我丢下去啊！”意思就是说我就怎样，他不能自己自杀，知道吧？自己自杀会得罪神，对不对？那你们把我丢下去啊，那那，啊，我没办法，我要救你们，我就被丢下去啊。好，然后呢，啊，我知道你们遭遇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好，十三节，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所以离岸并不是非常远，所以上帝用一个很奇特的方式，让这一群人知道说，今天这件事情是很特别的事。 哦，很特别的是，然后呢，看就让你们知道，就很特别的是，这不是你们寻常遇到的事，哦，然后呢，他们那一群人呢，啊，那一群人也不敢害约拿，你知道吧？好，哦，这个很有意思，这一群人也不敢把约拿丢下去。他一想，到底约拿，你这个人信的上帝是什么样一个上帝？哦，让你，哦，就这么相信他，而且死也不怕，对不对？那你想碰到这样的人，你对他的信仰是怎样？其实这就是约拿的一个特色。所以约拿的信仰为什么尼尼微人会悔改，就是约拿自己本身的信仰会让人认为他所信的是什么？真实的。知道，哦，约拿很特别，哦，他可以让他的作为让这一群人知道说我信的上帝是什么，真真实实的，就是从这里。所以那些，所以约拿让这一群水手们就知道我信的上帝是真实的，哦，而我这个上帝的真实性到一个地步，这个风浪因我而起，是因为对付我，所以怎么办？你们就把我丢到海里，哦，我也不会埋怨你们，我也不用怕，我也不会怎样。所以反而这一群人怎样？不敢，因为知道他信的上帝是真的，所以丢下去不晓会怎样，哦，不晓得丢下去风平浪静，还丢下去这个上帝火大，对不对？所以呢，他们不敢。他们好，十四节他们怎么做？他们求告耶和华。所以你看约拿的本事就是这里，他使其他的人转头求告什么？所以约拿这个先知，不要小看他，哦，他是真的是可以传福音的先知，哦，所以人家就这样跟他在一个船上面就可以求告耶和华。他们就求告耶和华说，我们恳求你不要用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好，你看第一个求不要受连累，对不对？第二个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哦，他也知道说什么，我们把约拿丢下去，哦，那这个罪不要怎样归于我们。所以你看这些人，约拿真的是很特别， 哦。然后呢，第三个他说，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哇，这些人对上帝的认识还很深呢，对不对？你看约拿只用多少时间？
几句话。
哎，所以约拿传福音，为什么人家会听？知道了哈，哦。好，所以第一章就让我们知道见识约拿这个人，哦，他怎么样在他的生命当中让人认识上帝。所以约拿本事就是这样，这就是上帝啊选召了这个特别的先知。所以约拿到底用什么方式去使尼尼微的人相信，哦，圣经完全没讲。但是这一章第一章你就发现约拿用什么方式使这一群水手们知道他所约拿信的上帝是真的，哦，其实就是约拿对自己整个生命的态度，整个反应让人知道说，哇，你信的上帝是什么？真的。那我们要活命呢，只好跟着你祷告。如果我们传福音有这个本事就怎样，
嗯，
啊，那对方就赶快信了，知道了，因为他知道你讲的一定是真的，而且他会着跟你一起祷告怎样，不可。所以约拿就这样，他就是这个先知，所以这一群人就跟上帝祷告了，而且他们，哇，你是随自己意志行事的，好了，祷告完以后，他们就把约拿丢到什么？
海里。
好，十六节，他们丢完海，风平浪静，所以他们就怎样，献祭跟什么，许愿。好，所以第一章其实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约拿对自己很有把握。约拿对自己传福音，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对自己传福音怎样？很有把握。所以这就是约拿。
可是这里约拿的目的并不是要向他们传福音，只是他不知不觉他做的事就会就是有造成这种效果。
对。
恩
赐。就耶拿他的本事就是他跟这些人互动嘛，这些人就知道耶和华是真的，然后一定要信他。哦，那你要解决问题一定要找耶和华。所以你看，所以耶拿这个人我们怎么学他？所以他有一个生命的态度跟作为，让别人就这样跟他互动一下就怎样，就信他所信。好，所以第一章我们就看到很神奇，耶拿这个人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先知。 你其他的先知都是去跟讲，人家还不想听，那这个先知不一样，这先知很奇特的一个先知。所以以后有小孩叫耶拿也不错。好，那么耶拿自己被丢到海里的时候，那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是耶拿，我们想这下就怎样，就怎样结束了，对不对？所以耶拿的意思就是，上帝我去见你了，哈，反正我已经死了，我也不在这世上了，对不对？所以你要封我做的事呢，我们就怎样，没这回事了。
你觉得那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解读吗？耶拿可以说，我也有信心，我就知道你还有事情要交代给我做，所以我绝对不会死。
不会，耶拿是视死如归。因为后面的祷告你就可以知道。
哦，
他想死了之后，这个重担就不用落在
他的意思就是，反正是你让风浪起来嘛，对不对？那是因我而起的嘛，那我被丢下去嘛，然后我就怎样死啦，所以就没关系啊，这件事情就轮不到我了。
可是这句话是他叫别人丢他下去的啊，那这不表示他叫别人帮助他死的意思，那这样不算有罪吗？
没有，他会觉得他不能自己做这个事。
那叫人家丢，人家不一定要丢啊。
对啊，
是人家决定要丢的。
所以耶拿这个先知蛮有意思的，他已经想好将来死了以后去见上帝要怎么跟上帝怎样。上帝说：“谁让你死？”他们为什么丢你？因为你那狂风大作啊，他们为了逃命啊。所以耶拿心中都已经想好怎么面对上帝，怎么跟上帝怎样辩论。耶拿这个先知蛮可爱的，你不觉得吗？他连怎么死都要记得想好要跟上帝辩，都想好了，然后呢，好，他就下去了。所以他的想法就是什么，我已经想好了，上帝我见你面的时候我要怎么跟你讲话，对不对？这样你就不会怪罪我啊，好，都讲好了，想好了。所以耶拿这个先知，我就说蛮可爱的先知，就是他是想清楚了，连去见上帝的面要跟上帝怎么样辩都想好了。因为后面上帝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耶拿就说什么，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有没有？所以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先知哦。他敢跟上帝吵架，因为他觉得自己怎样，
理直气壮。
对，好，所以我们要学耶拿还有蛮多可以学的。那么好，丢下去以后，耶拿出乎耶拿的意料了，他觉得稳死的，可是神就安排，好，前面神是大风，那神就安排一条大鱼，好了，解经家对这条大鱼争论很久，因为他们觉得没有鱼的咽喉有这么大，可以让一个人吞得下去，好，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发现，你把一条鱼拿来量咽喉是不准的，因为他在吞东西的时候咽喉可以怎样扩大，就跟什么蛇一样，所以你不能说找了一条鲸鱼来说，那咽喉这么小人怎么穿得过，那你就错了，他吞东西的时候可以怎样，这样可以变大。所以后来就发现到真的在大鱼的肚子里面有人啊，或者是吞下去的大的生物，所以他们就知道，有这个可能。所以这是什么大鱼我们不知道，不管是什么大鱼，反正就是上帝安排一条大鱼就把它吞了，吞了以后呢，在鱼的肚子里面三日三夜，上帝蛮有意思的，上帝不是马上上帝就让他在那里三日三夜，三日三夜，但这一个是要紧的事，因为耶稣用这一段做比喻， 所以我们耶拿书最后会讲到耶稣用这一段做比喻。在马太福音十二章，有人说耶拿的故事是假的，但耶拿的故事不是假的，因为耶稣用耶拿来做比喻。我们读一下，这对我们读耶拿书蛮有帮助的。第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九节。好，你看哈，当时几个文士、法利赛人就跟耶稣说：“你显神迹给我们看。”耶稣说：“这邪恶淫乱的世代，你要看神迹，除耶拿神迹再没有。”所以要记得哦，耶拿书的神迹是给什么？给当时的邪恶的淫乱的世代做警告的。所以为什么耶拿书留下来？因为我们的世代都是一直都怎样？邪恶。而且这些指的是哪些人？神的子民哦，神的子民哦。所以除了耶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耶拿三日三夜在大雨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的里头。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耶拿所传的就悔改了。所以主耶稣用这一段来比喻他自己哦。比喻他自己，然后在十六章第四节，十六章第四节，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都跑来找耶稣，哦，他说：“你第一节说你在天上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说：“哦，晚上天花红，你们就说明天要晴天，哦，然后呢花黑。”早晨天花红又花，你说今天会有风雨，你看以前人都是这样的，哦，然后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邪恶淫乱的世代除了耶拿没有什么，没有其他神迹。所以耶拿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在讲这个，讲这个在现今的这个淫乱的世代呢，神给人给人这个神迹，那这神迹做什么？神迹就是来定这世代的罪，知道吧？所以好，我们先看了一下这个这里三日三夜的目的。所以啊，三日三夜，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预表耶稣在啊死的三天，三天啊。三日三夜就是三天的意思，不是七十二小时，不要弄错掉，这是以色列人写作的方式，就强调什么？三天，强调三天。好，这强调三天，所以耶稣呢，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死了以后，也是三天，对，就要定当时那个世代的罪，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三天以后他从死里怎样复活。好，所以这个叫救恩，救恩。好，所以第二章为什么让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面三天，就是要让约拿认识什么叫救恩。所以约拿呢，在鱼的肚子里面呢，那么他在那里憋着自己怎样死了啦，算了，没事的，对不对？好，那当他觉得自己觉得好这样子不错，反正就去见上帝，还跟上帝辩论一下，然后呢，上帝你也不能定我的罪，对不对？好了，他不知道，所以约拿到鱼的肚子里面以后，三天以后呢，他就开始祷告，因为他懂了。懂了一件事情，就是救恩不是他原来懂的，他原来一直要上帝救他的百姓，对不对？所以他要上帝救他的百姓，就是不把福音传给什么，不把拯救的方式给尼尼微人，就上帝如果你把仇敌都给灭了，我们就怎样，我们就可以活下去，对不对？可是人不能活，不是因为有仇敌所以你怎样不能活，人不能活是因为什么？自己罪的缘故。所以约拿本来认为说，只要我们没有敌人了，我们就可以活，知道吧？但是人不能活是因为人怎样？ 得罪神，那才是真正不能活。好了，所以约拿这时候就开始，三天以后他就在祷告了。他本来想死了，上帝不给他死，不给他死，他就开始想了。好了，他慢慢想通了。你看他为什么想通？因为他最后一节救恩出于耶和华，知道吧？所以他知道救恩。好，所以第二章呢，他就开始祷告了。他就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好，耶和华他第一个祷告，从第二节到第四节是六行的诗，第五节到第七节又是六行诗，第八节跟第九节是三行诗，所以它是六行六行三行的这个希伯来诗的写作方式。好，二到四他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能要仰望你的圣殿。”所以那么二到四呢，约拿开始有一个情境，对约拿来讲，他原来的想法是什么？
死了就算了，
死了去见上帝了，对不对？然后在上帝面前说清楚讲明白，好，结果发现怎样？三天以后发现自己怎样？在一个乌漆黑的地方，对不对？然后呢，那里面波浪汹涌，因为鱼在游嘛，所以波浪汹涌。然后呢，海草都怎样？缠绕着他，对不对？那他发现自己怎样？没死、然后你没有死，然后你在那个在那个里面、当然有人就开始想象里面有胃酸啊，有什么、所以一定怎样啊，很不舒服，对不对？各式各样、让他觉得、我想到您早以前讲，上次讲到不是说做那个船这样换来换去嘛，对不对？船换来换去他就已经受不了，那你想一个鱼的肚子，鱼在那边这样游，你会怎样？所以约拿在那里想，我怎么没死，我怎么没见到上帝？然后他就想，然后开始他知道了，还是回到上帝面前祷告了。所以他就祷告，他说：“上帝啊，你会，我知道你听我的祷告。我虽然在阴间，阴间就死亡的地方，那你还是会俯听我祷告的声音。”所以约拿对上帝的上帝蛮认识的，他知道上帝一定是听祷告的上帝。那么 第三节说：“你将我投入深渊，是你做的。”虽然是别人把我丢下来，但是是谁做的？是你做的。然后呢，这海的深处，那么我今天的光景是上帝你说的，但是我说你虽然这样对我，我能来仰望你的圣殿。好，圣殿就是什么？圣殿就是一个祷告的殿，祷告的殿代表神的居所。我能来仰望到你那里去，这样知道吧？好，所以约拿呢就用圣殿做结束。好，那么第七节也用圣殿做结束，知道没有？你看五跟七不是又六行诗吗？也是用圣殿，就是说我还是指望到你那里去。那 第五节他就讲：“诸水环绕我，我几乎淹没，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山根、阴间、深渊，这里都是讲死亡的地方，所以 David Bowson 才会认为说这个约拿应该死了又活过来，因为这些字的关系。不过一般我们解经是认为约拿没死，只是用这些字来形容，形容说他死了，他死了，但是你却把我拉出来。第七节，我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灵里发昏，灵里发昏就是一个人灵里面到非常凄惨无助的光景，困境的光景，我就想念耶和华，所以我的祷告到你的圣殿，到你的什么面前。所以 其实他两处的祷告呢，都只讲同样的话，类似的话，就是什么？我现在的光景，我的祷告你垂听，那我想到你的圣殿，然后呢？然后第八节，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第八节跟第九节这三行诗呢，他就想这些信奉虚无之人，就外邦人的他们离弃你，离弃你，因为你是用怜悯慈爱待人的主，但我呢，我会继续用感谢的声音献祭给你，我呢，我会还我所许的愿然后因为你救拯救的恩典救恩是出于你。所以第七节第八节耶拿知道什么？耶拿知道自己死不了所以他还可以继续去献祭，还可以继续去怎样感谢还愿，知道吧因为他知道上帝会让他活好。所以耶拿书耶拿的例子就是讲从死到活，知道吧人的光景应当是死，但是上帝却让我们从死到什么活从死到活。所以耶拿用神的圣殿做结束，就神的所在跟神的同在，那么做一个祷告，他知道上帝拯救我们，拯救我们到底。好了，祷告完了以后，好，耶拿知道自己还是要活着，上帝不让他死，还是要活着，他要继续献祭，继续还愿，继续赞美神，对不对他要继续在世上见证神然后他就讲救恩出于神所以在这样一个邪恶的世代，淫乱的世代，耶拿不能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还是要怎样？是照上帝的意思走。好，那神就吩咐雨，你看，所以这个耶拿书到这里就看到上帝跟人是在互动，看到没有？他跟耶拿是在互动上帝用很多方式跟人互动。用环境跟人互动所以基督徒是这样，你在环境里面你可以抱怨，你可以怎样怎样怎样，但是你慢慢跟上帝互动，上帝也借环境跟你怎样互动你到某个地方上帝就改变环境，你到某个地方上帝就改变环境那我们常常会希望上帝你先改变什么环境，但通常上帝不先改变环境，通常上帝要我们的心先怎样先改变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耶拿你的心改变了，好，上帝就把环境怎样改变所以人呢，我们常常祷告说上帝那么你要怎样怎样，那上帝有些时候要我们的心先改变，所以要记得你的心改变了，上帝就让环境怎样跟着走。所以耶拿的心改变了，上帝呢就叫鱼把耶拿吐在旱地上。好了，那你想想看，耶拿在大鱼的肚子里面三天，对不对？现在被吐到什么地上？好，所以耶拿这时候就怎样乖乖的往尼尼微去了。好，从旱地走到尼尼微要走多久？最起码两个月以上，知道吧两个月以上，所以你想想看，约拿这两个月在想什么？
气自己当初为什么不行，现在好像多走两个月。
约拿一直心中不知道在打算什么，一边走一边想，
他跟骂多
他一直在想，我去了我要怎么讲最好，讲到他们都不愿意悔改对不对？可是又要听上帝的话，又不能乱讲，那要讲到人家不肯悔改， 这可能是他的一个想法，对不对？
嗯，
反正他总要想尽办法让人家怎样，不要悔改。所以约拿走蛮久的，至少两个月，通常要三个月才走得到尼尼微。要记得靠慢慢走嘛，慢慢走。好，
请问那个第五节还有那个第四节跟第七节讲到说，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来到你的面前，这些我仍仰望你的圣殿。这个时候，他想的还是死吗？
不是，他想的是他跟上帝的同在。就上帝，你不让我死，好，那是我仍然知道我是跟你同在的。然后最后他知道，我还是会继续感恩。继续献祭，继续还愿，因为你既然让我不死，那所以约拿知道路还要继续走下去。
但是有没有完全照神的心意走下去是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哎。
那
不
好意思，想问一下，那第二节，第二章第二节那边的时候，因为约拿他那时候是他还不知道他会不会被救。还是说他，因为他一心就想
投
死嘛。
可是当他不会死的时候，他就知道。
所以他第二节已经知道
就不会死。我认为他知道自己不会死，如果自己会死就怎样，就没有。
他会死，掉到水里那一刻，他就会死。
嗯，
对不对？他不会还会被鱼吃掉。
然后他就没想到，居然他没死了。
对啊。
因
为他求救，他是在深处，从阴间的深处呼求。求救，还是少去神的圣殿。
其实他，上帝让他不会死的时候，那么他就要重新思想了。你要死，那原来以为这样子你可以死，对不对？那上帝让你不死，那不死怎么办？
就跟上帝祷告，没有办。
你还是重新回到上帝面前，跟上帝对话。
他就是不想走上帝希望他去做的就是去劝某那些尼尼微人嘛，但他不就是他就不想做这件事，但他其实他后面其实他最后他反而去成就这件事情，就是他违背上帝的话，可是反而去看回头看，反而让那些尼尼微的人去信靠上。所以这样其实也很妙，就是这个上帝反而透过他的悖逆，反而去成就 一堆可能的不会得到救恩的人。
有可能，因为这些人为什么会悔改，一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议题，而且他们悔改得很彻底。所以等一下我们读第三章就知道，这很特别的是，
一个第五节，他不就是在鱼的肚子里面，为什么还会有海草藏到我的肚子这边？
不是，因为那个大鱼一张口就把所有东西都吞下去。通常是那个抹香鲸鱼这一类的都是这样。
所以鲸鱼的食物就是海藻啊、海草这些。
它不是慢慢咬的，它嘴巴一张开，塞进去，然后再把水吐出来。
所以第五节的这个深渊是很多东西，还是也表示死亡围绕着我？
都可以，深渊是用来表明死亡的，就是说这个地方跟死亡的地方一样。山根啦、深渊啦、地的门啦，都是讲阴间。死亡的地方。
我再想问一下，就他在鱼腹里面三天，正常鱼应该还是会消化嘛？是因为还是神机救了他？因为正常他们鱼肚应该还是会被分解啊。
对啊。
食物到了消化系统，应该还是会分解。那他都完全没事，是因为是神救了他，还是说本来就是人在鱼里？
所以有人就觉得说，他的皮肤应当会被酸。
对啊。
被酸所伤害，所以如果把从他大鱼的肚子吐出来到旱地上，他一定会很痛苦，因为皮肤受伤。所以我们实在不知道啊，
没有，所以
还是神迹啊，
对，所以才是神迹啊。
所以他可以从大鱼的肚子继续可以存活，也是奇特的事，对不对？因为人还人，因为我就不知道大鱼的肚子酸度有多大，但人的胃酸是蛮强的。是神迹啊，所以主耶稣讲这就是神迹啊，耶拿是神迹啊，除了耶拿的神迹没有别的神迹，所以耶拿本身就是一个神迹。
但是马太福音那里讲的神迹主要是指后面那个罪人悔改得救。
对，就是说这个淫乱的时代啊，以色列一直想要耶稣行神迹，对不对？所以耶稣行了一个神迹是对以色列人是定罪的，不是对外邦人是拯救，对以色列人是什么？定罪。对，所以变成定罪，那是在耶稣身上，定罪跟拯救是同一个，因为十字架是定罪，而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拯救。所以我们都是从罪当中被拯救。
第十七节，第一章第十七节讲的，三天三日是预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共三天，
不是，就是被拿下来死亡三天，对，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要记得，这一定要用犹太人的算法，要不然会错掉。他这个三日三夜，只要讲这个，就是强调三天，就是这是三天，强调的用法。好，所以我们继续读第三章跟第四章。好，
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便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
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自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远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
好，继续的。
这时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往使他失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何不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印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
耶和华神安排一颗屁麻，使其发声高过约拿，以额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屁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屁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炙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个屁吗发怒何不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何不理。耶和华说：这屁吗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 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灵灵为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右，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吗？
好，这是这个耶拿书就用这个问句就啊就结束啊。好，所以我们就来看，那么耶拿被吐到旱地上以后，上帝就跟他说了，第二次再讲啊。耶拿这一次上帝没有说好，你自己去啊，上帝还是跟他讲，怕这个先知又怎样，又在那边。好，那么耶拿就去了啊。那这个尼尼微的城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以这个考古来看的话，当时如果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尼尼微的跟他附近有三座城，这四座城后来被连在一起，变成这个啊这个大的城啊，所以当时应该是这四个城联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大城，要么单独的一座城不会有三日的路程。但是4座城，他们后来把它用土夯的墙围在一起，然后呢，土夯的墙他们可以夯到100尺高，就是完全推土，以前不是用石头，用土去压上去，然后大概整个大概有60英里，所以这样子的话。啊，三日的路程就差不多，就三日的路程。所以呢，耶拿就进了城，走了一天，就宣告，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其实这看起来很多字哈，其实原文只有5个字哈，有人就讲5个字，可是这个很奇特哈，到底他是只讲这5个字呢，还是又讲很多话？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实在不知道，但是耶拿好，前面第一章我们知道他有一种奇特的生命力，对不对？那个生命力就是人家看到他以后就怎样，相信他所信的神，就耶拿有这个特色，所以如果用这个角度去思考，很显然人家会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宣告，然后整个耶拿描述出来以后，人对他的信任度是绝对的。好，所以尼尼微就信服神哦，你看就跟那些水手一样，都信服神。所以约拿这个人就是一个可以使人信服神的人哦，很奇特的人。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宣告禁食，所以老百姓很自动，从上到下，老百姓都穿麻衣，就披上麻布，就跟有人死亡一样哦，就不享受，不吃好吃的哦，那么啊，公就是。整个人啊，处在一个悲哀的状态，哦，那古代的人都会这样，现代人比较少，哦，古代的人，如果你假设你的至亲、你的父母亲过世的话，那么是需要这样，以前的人就不能理头发嘛，不能刮胡子，不能穿好的衣服，不行哦，会被人家讲。古代是以前的人是这样，所以如果你在车上看到有一个人戴的，就是头发没有剪啊，胡子没有刮，穿的衣服是很不是很好，这样，通常大家都知道他是什么事，哎，也会戴个孝啊，或者是怎样，哎，就是以前的人很看重这个，看重这种很实际的作为。好了。那么尼尼微王呢，听到这个声音以后呢，尼尼微王也同样做了，你知道连王都做，他下宝座，披麻布坐在灰当中，然后呢，然后通告整个城说下令，王跟大臣有令，那么人都不能够吃什么，那牲畜呢，牛羊呢也跟着一起，不给他草吃，不给他水喝，所以你知道牛羊也会在那里痛苦，反正人跟牲畜都怎样，一起痛苦。然后呢，看看求告神， 求告神，然后离开所行的恶，丢弃所中的强暴，第九节，或者上帝呢，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致灭亡，也未可知。哇，所以耶拿这个人说话实在是，怎么会让人那么信？是很奇特的一个先知。所以这里就讲一件事，上帝要人信不是难事，知道吗？上帝要人信不是难事，可是上帝你如果不是真信也没用。所以尼尼微的人为什么会信？上帝可以用环境让人信，环境让水手们信，环境也可以让尼尼微城的人信。因为从历史上看来，他们经过的一些天灾，有日食，这个是肯定的，还有一些地震或者怎样，所以他们很怕，然后还有瘟疫等等，所以尼尼微的人当时受了一些天灾，从记录上应当是受一些天灾，所以当这个约拿来宣讲的时候，那约拿自己又有生命的经历，所以呢，像这些一摆在一起，所以尼尼微城的城人就怎样，就悔改。好，我先停一下。上帝可不可以用环境管教人，管教到一个地步，人跟他认罪？可以，就跟约拿一样。
如果这样子，旧约里面好多人，他也没有因为管教然后认罪。
如果上帝不让他死，继续管下去，人还是会怎样？要真的硬得心说，不管上帝你怎么管我，我都不想认罪。上帝有的是时间，但是上帝不做这个事，知道吗？因为这样子不管教你，你就怎样？你就放纵，所以那个不是上帝要走的路。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思想的。上帝要人悔改，上帝可以用很多的方式逼人跟他悔改，但是那个悔改都是暂时的，没有打从心里面怎样彻底的变心。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上帝可不可以击杀人？你看一击杀人，这些人悔不悔改？马上悔改，对不对？可是悔改时间怎样？不长，因为他马上又怎样？又忘记了。所以约拿书在讲的事情是提醒人，人一直说上帝，你行神迹，我就会悔改。对，行神迹你会悔改。但是神迹过了呢，难保你的悔改还继续在那里。人的软弱是什么？神迹过了就怎样？就过了。所以耶稣为什么要死？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只有向自己真的死，不是只有一次悔改、两次悔改，是真的认为自己在上帝面前就是要怎样？死，像肉体真的死，要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那么约拿一直存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上帝你管教你的百姓，你的百姓会变好，但是事实上会不会变好？管教只是一个提醒，你没有那个生命，管教是没有用的，知道吧？管教，上帝管教你，你就说哦，上帝你这次管教我听话了，对不对？可你没有那个真的要真的真心完全的悔改，会怎样？下次就再换啊，再换上帝再管教你，然后你就再换，所以一直是什么？这就是四世纪一直在轮回，知道吧？一直换，一直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所以尼尼微为什么会变成我们这个淫乱世代的一个神迹，就是讲这个淫乱的世代，上帝能够叫人信吗？可以，可是那个信是短暂的，是短暂的。所以他们说耶稣你行神迹叫我们的信，可以，耶稣可以行神迹让你信， 可是那个信是什么？短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是 不要神迹？神迹只是一个垫脚石，你踏上去，那你生命就应当怎样？对神的信靠，对不对？可是如果不是这样，那神迹就变成什么？就你要上帝一再一而再一而再的一直行神迹给你才行，这不行的。这样了解吗？
所以尼尼微人，尼尼微整个城在 这时候的悔改并不只是短暂，他们是一直悔改下去，他们是一直信，
也没有一直信，因为尼尼微后来还是在拿红书，我们就会看见拿红后面我们想下一个先知拿红弥迦以后就是拿红就看到尼尼微的毁灭。所以不是哦，人会悔改，短暂的会，以色列人也一直悔改啊，对不对？他们在旷野得罪上帝，那他们有没有悔改？有啊，他悔改时间怎样？
一段时间。
一段，那苦难一来，他们就怎样？
又回到神面前。
又在抱怨，又离开神。那是所以整个圣经一直给我们看见，到士师的时代，以色列一直是怎样？得罪上帝，上帝管教他们就怎样？悔改，兴起士师救他们，对不对？救了他们，他们又怎样？又忘了。那上帝又管教他们，他们又求告神，神又兴起士师。所以人的生命，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帝不要我们这样。所以为什么要讲救恩，要上帝的儿子来死？因为我们人的生命只有这样子，只有在这几个位置一直打转而已，只有神的儿子才真正的把我们从罪里面怎样救出来，要不然我们就会一直打转嘛，一直在那边打转。
就是常常就像你刚刚讲，一直回转，一直在这个循这个轮回里面一直转，好像人其实真的很难，就是不被这个我们老两当的身体影响。那怎么去做到说，我
真的
这一次悔改之后就完全的悔改？
所以我们没有完全，我们只有信靠上帝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才真的完全。所以我们人才知道救恩，什么是救恩。所以救恩呢，都不是因为我们做到怎样，不是我们做到怎样，不是说哦这次悔改了，所以啊我们就怎样，不是、哦，都是上帝的什么作为，上帝的恩典，不是我们，我们没这么大本事，我们被管教会听话，但时间很短。
可是有讲到说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们定了约拿是转的悔改，但可是他后来不是还是有被审判吗？
所以尼尼微人会说至少我们悔改了，可是最后还是不成了，那这一批人怎样？看的神迹比我们大，所以主耶稣的意思是说，那一批人你们犹太人认为他们应当被定罪，那你们就比他们更怎样，更要被定罪，对不对？不是，因为他们看到约拿的话，人家就至少还听啊。那耶稣神的儿子自己来做这么大神迹，他们既然怎样？不听啊。所以耶稣说，犹太人就是你就是在上帝面前没有话可说了，你不能跟上帝讲，上帝啊，我读你的圣经，我在努力做，那为什么会不信你？人一直到最后会跟上帝讲，我有理由啊。他们一直跟耶稣说，你行神迹给我们看啊，所以将来他到上帝面前说，他行的不够啊，所以我就没信了、啊，可以这样讲吗？所以人在上帝面前啊，所以约拿是一个很特别要我们思想的，就想救恩，想救恩。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救恩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其他宗教就是、哦、你只要怎样怎样就怎样， 我们基督徒不是，人不可能的事。人的本相是罪，罪就是让人啊，就是一直在当中打转，因为它是一个势力，你赢过他，你觉得没事，可是你稍微一软弱，他就马上胜过你。好，
你刚那个，因为在约拿书里面，他并没有提到那些尼尼微当时遇到那些天灾，所以神认为的重点可能不是这些环境让他们悔改，而是真的是因为约拿传讲的那个话的缘故进到人的心。
对，所以圣经没有讲那些天灾，但是我从第一章里面可以引发第三章，就是约拿这个人有一个生命的特质，可以让人从他的对话跟传讲里面信他所传讲的上帝。
但这个特质圣经里面没有写出来。
有，因为我们前面讲，就是他生命的态度，就是你的上帝在你的身上是不是真的，让人家看到我信的上帝是真的，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当有的特质。就主耶稣讲你们是盐是光，所以那天当泽建不是讲了，对不对？他说甘地到教会去以后，就跟那个先传教士说什么，你们信的上帝不是真的，对不对？其实这个是蛮严肃的事，就如果你信了上帝是真的，你怎么会这样子呢？他的意思是这样，就蛮符合我们约拿书讲，对不对？如果你信了上帝是真的，那我们应该怎样？那约拿是不是很呈现他所信的上帝是真的？所以这就给我们提醒。所以约拿为什么人家会相信？因为看他的生命。对，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光是眼，就是这个意思，就人家看我们的生命要知道我们信的上帝是真的。
那我想请教一下，那第三章第十节啊，就上帝查看他们的行为，就是他们就做那些罪行啊，然后披上麻布这个，然后有刚好最近就是有读到那个加勒太书，保罗不是说他们其实是只要是因信称义，不在于外在的行为，所以那是说旧约以前是他们是比较是看这些比较就行为上的，因为其实你这样还是不代表他心真的一定有悔改，因为他只是做出来的行为，不代表他真的打从心里相信。
可是
对上帝怎么去检查他的内心是真的悔改？因为他还是透过行为去做。
其实当下他们真的悔改，当下他们真的悔改。哦，人会真的悔改会，哦，我们不能说当下他们没有悔改，他们真的悔改。
有一段时间，
因为他这边有说，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
对，
对，这也是他们的行为没有错的，他们原来做这些恶事，他们悔改，他们不做。
所以他们是真的悔改，可是我刚才要提的是我们的本性，不会怎样。对啊，我们基督徒也知道嘛，我们也真的悔改啊，可是我们还是会怎样？我们的老本性还是会跑上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一直一直在基督里啊，一直去对付我们自己，提醒我们自己。
可以回应一下，因为人看人看他表现好，看见心嘛，所以心有没有悔改是不是知道的？所以不只是
行为啊，如果他的
行为
跟心没有相称神，他就知道了。所以
是说这些行为到底是，就是这些禁止，这个到底其实意义上来讲，假设他心没有真的悔改，但他们做这件事情是没用的，
就
没有用，对，没用，对。不好意思，所以他重点是第十节的后面呢，中间检查看他们行为，然后见他们离开了道，所以重点是他们不仅是。重点是他们真的有离开他们从前做的不好的事情，但是只是说做了这个禁止跟穿麻衣，是就表现他的诚意，
可能后面他们也有改变行为，所以神有查看他们，看他们你们到底禁止是真的还假的，然后发现说哎， 啊，有
喜悦这样的事情。
喜悦，
内心真的，
你真的喜悦悔改，上帝上帝喜悦。好了，这个你看哈，约拿本来想死，对不对？
嗯。
那结果死不了，好，那就活了。活了以后呢，做了上帝让他做的事，然后呢，发现又不照他的结果了，还是怎样？照他原来猜想的，对不对？所以约拿又怎样？又不想活了。这个先知蛮好玩的哈。所以这个先知好的一个特点就是，上帝是跟他之间是真实的，是真真实实的，就上帝没有越过约拿去改变他的特性，知道吧？上帝没有说我就拉着你，跟好像一个玩偶这样压你，有没有？没有，约拿完全可以呈现他生命，然后跟上帝在那边，所以约拿这次就生气，大大不悦，且甚什么发怒、哦、那为什么发怒、哎、他还是祷告、啊、他去找上帝讲、哦、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哎，上帝你们忘了 上次我跟你吵的时候我就这样讲了，对不对、哦、你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已经算准了，对不对？你第一次找我来，我就跟你讲了、啊，我不要啊，对不对？你就是不会啊，那我就跟你算准了、啊。果然这一次怎样？你看，我没有讲错啊，就是我照我原来的想法，你就是不会降所说的灾啊。哦，那你叫我来讲了半天，结果啊。我们的敌人还是照样活着啊，所以约拿就怎样，就说，所以我就急速逃往他斯去啊，你就要往东，我就往西跑啊，对不对？好，第三节，让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上帝要做这些事，最后呢，还是这样啊，所以我活着干嘛？好，所以你看这先知可爱吧，对不对？所以他就跟上帝说，你取我的命吧。哎，蛮有意思的哦，他知道就他自己去寻死还是怎样，
死不了，
死不了，所以还是要怎样，上帝你来要我的命、嗯、这些是怎样，因为我死了比活着怎样还好，你看上次我想要死你就不让我死，好，所以这些是蛮特别的，他死是死是活，他都是跟上帝就是，啊，整个是非常关系非常亲密哈、哦。上帝也蛮有趣，上帝就问他，啊，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哎，你既然要跟我讲理，对不对？那上帝说，你发怒合乎理吗？好，人发怒，你的理在哪里？你为什么生气？我们都生气过，对不对？你发怒，你的理在哪里？
觉得自己有道理，觉得自己对，
嗯，
没有错。
所以人发怒的时候，记得我们都站在哪个位置上看？
自己的
位置上看、嗯。我们一定是在自己的位置上看，我们才会发怒。通常，
嗯，哦、
通常是这样，啊、哦，好，但是，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发怒。常常有机会会错，知道吧？错的机会很大、哦、好，有人在上帝的位置上看事情发怒的吗？有，耶稣在圣殿里面有没有发怒？有没有？所以这个殿应当是祷告的殿，里面把它拿来做买卖，有没有发怒？有。摩西有没有因为以色列人拜牛犊发怒？有。上帝有没有说他错？没有，所以人发怒啊，通常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但是神希望我们去思考，我们发怒不一定合理，你要真合理，你就站在上帝的位置，站在神启示真理的位置上去想。
那怎么样避免站在神的位置的时候说 的法罗话不会让他觉得那是审判，
哎，这个就是我们要自己要那个生命啊，要不然别人说你还不是一样，那一句话你就倒了，对不对？你去讲别人错，别人说啊你也是一样啊，那就没了。好，所以呢，约拿，上帝问他：“你花落合乎你吧？”哎，约拿不回答，哎，约拿就不管，反正我就是有理就对了，所以这也是人常犯的，反正我就是对，好了。那约拿蛮有意思的，他就看，他就跟上帝盯在那里。我到叫城的东边那里搭一座棚，然后来看看这个城会怎样。你看他也没有说算了，你既然不惩罚他们，我就回家算了。耶拿也不是哦，耶拿他就说好，我来看看到底会怎样。好了，第六节开始，神就做了三个安排：一个匹马，一个虫，一个炎热的东风。所以啊，神用环境管教人，知道吧？属神的人常常用环境。所以我上次讲到跟弟兄姐妹讲，上帝带领我们效法他的儿子，里面用圣灵，外面用什么？环境，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环境对我们是要紧的。所以环境啊，特别啊一些挫折的环境，上帝都有他的意思在。所以神就先给他一颗匹马，然后呢让他长很快，这也是很特别的事。然后这个匹马呢啊叶子也蛮多的，所以就高过约拿，然后影儿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所以天气很热，像我们现在天气很热，对不对？上帝就给他一个天然的伞。哇，约拿就因为这样很舒服，他就很喜乐。所以这个先知蛮直接的，蛮真实，高兴就是高兴，不高兴就怎样，不高兴。然后次日的黎明，黎明呢上帝让他过了一天舒服的日子，对不对？第二天他继续要等，然后这时候呢上帝就安排一条虫子就咬了这个匹马，那天气很热嘛，所以一下子就怎样，这个匹马叶就枯干了。然后呢又安排炎热的东风，然后日头又曝晒约拿的头。哇，你看看，把它摆在烤箱里面，对不对？然后用日头去烤它。所以有人说约拿可能这个皮肤受伤啊，或者眼睛受伤都有可能，对不对？因为泡在什么，泡在那个水里面还有酸里面，然后他就觉得受不了了，然后他就说我要死，我不想活了，我死得比活了还好。好了，这个时候神才对他讲话。好了，上帝对先知通常是这样，先给他环境，环境到你的心愿意听话的时候，上帝才说话。上帝不一定马上说，上帝就说你为什么发怒？因为这颗屁嘛，他让你舒服，你就怎样开心，他被虫子咬死了你就发怒，合不合乎理？那约拿蛮有意思，他说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上帝也没关系，上帝就跟他讲，他说这个匹马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神的对话给我们一个提醒，有些时候我们碰到有一些人，他真的在情绪里面，你不要那么计较，知道吧？上帝有没有计较约拿的情绪？没有。上帝有没有说你怎么嘴还这么硬，态度还这么坏？有没有？没有。有些情绪你不要讲，你列过去就好，列过去就好。以利亚先知也是这样，上帝也列过他的情绪，知道吧？所以我们真要帮助人的时候，有些时候他的情绪我们列过去就好，列过去。上帝就跟他说，这匹马都不是你哦，对不对？ 那么你想想看，你跟这个匹马有什么关系？你就那么爱惜，因为它有给你好处，对不对？那你想想看，尼尼微这里面，不要讲这些做坏事的大人，知道吧？做坏事的是什么？大人。那么那些不能分辨左右手，表示什么？两三岁以下的孩子还有多少？12万多人。所以在古代这个是非常大的城，因为两三岁以下还有12万多人，那么整个城里面的人可能要60、70万、上百万，这是非常大的城。还有许多什么牲畜，记得它是四城连在一起，所以中间养了很多牛羊。他们养牛羊在城里面就为了有粮食，知道吧？所以如果你读《但尼利书》，你就知道伯沙撒王城被毁了，他在里面饮酒作乐，因为他觉得他的城怎样可以撑很久，人家围不了太久。所以圣殿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城被围18个月嘛，所以表示他们里面都还有一些食物可以吃。那这尼尼微大城还不得了，围起来里面还可以养牛羊，因为他整个大城要走3天的路程，所以你就知道它里面还可以养很多牲畜。上帝说我岂能不爱惜。所以神给我们基督徒要知道上帝爱惜我们，也爱惜牲畜，都是他造的。好，所以神在这边跟约拿讲，我宁可放下自己，只要人愿意悔改，上帝愿意放下自己，知道吧？他不追讨人的罪，如果人愿意悔改。其实他放下自己的做法是什么？用他的儿子来怎样代替。真正的救恩是这样，真正的救恩不是只有人跟上帝，人跟上帝救恩出不来，知道吗？所以约拿书在讲这件事，救恩不是你跟上帝而已，不是你悔改就有救恩，不是哦。真正的救恩是因为有神的儿子为我们什么死。所以上帝知道真正的救恩还不是在这里，真正的救恩要神的儿子为我们死。所以约拿书就在讲这个救恩。人的救恩呢，只是什么？我悔改，上帝你就要怎样救我。你去看其他宗教是不是讲这个？你放下屠刀就怎样。这人的救恩，知道吧？人的想法是这样，你只要浪子回头就怎样，对不对？所以你去修行你就会变好，这就是人的救恩，了解吧？约拿书在告诉我们，人跟上帝这样子没有救恩的，不可能有。人之所以可以得救是借着什么？有一个来为我们成就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那这个约拿书就是要人去思考，让我们去思考，让以色列去思考，让我们读圣经人去思考，人跟神之间就靠着人跟神是没有救恩的，也做不成救恩，一定要靠着什么？神的儿子。那么因为什么？因为还有一个要紧的，神的儿子才能够来有这个怎样救恩。所以耶拿以为我在大禹的肚子里面我已经经历了救恩出于耶和华，对不对？可是最后出来以后他发现还是怎样，他的救恩还是他自己认为的。所以一定要到，所以耶稣来的时候提醒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出这个问题，上帝我们都照你的意思做了，所以我们就应当怎样得救了，这是不可能的事，不可能的事。人要得救，只有靠天下人间，我们没有吃下别的名可以靠着什么得救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从约拿书里面要学的。约拿书要学的很多，还要学什么？我们新约中有婴儿洗，对不对？为什么婴儿洗这么重要？你知道这12万多的人的小孩，为什么他们可以得救，不会被灭亡？如果他们的父母大人不悔改，他们就怎样？知道吧？所以上帝讲的是这个。 所以常常很多父母说，你的孩子为什么要带他到上帝面前？因为他现在在你的权底下，你做好他们就蒙恩，你做不好他们就怎样？被连累，被连累。所以我们从个人主义开始以后，我们会总结的说，孩子信不信主是他的事，不是哦，在他独立之前是谁的事？父母的事，父母的事。所以我们为什么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因为他在我们的什么权底下。所以神有没有看重这些？有。所以约拿书在告诉我们啊，神用很多方式要让人认识人对救恩的需要。那人往往还是会站在自己的立场去觉得哪些人该有救恩。你以为他不配的，你以为对我们威胁，不要给他。那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很多要从，虽然这个先知实在是蛮可爱的，也是蛮值得效法的先知。他实在是已经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在生命上啊非常好的先知。可是呢，啊，还是一样脱离不了，脱离不了自己的主观。那神也没有把他抹杀，就是要借着他让我们去思想，上帝的怜悯超过我们人的一个设限，知道吗？超过我们，就懂我的意思吧？有些人我们会觉得这种人怎么可以被赦免，对不对？那赦免全不在我们，权力在上帝。所以这整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就知道神可以拆毁啊约拿的一些思想，但是到最后上帝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拆毁约拿。有没有完全拆毁？没有，他还是不满，对不对？啊，最后神就跟他讲，我的心比你想的大多了，我的怜悯比你想的更深，我对我自己要放下的远超过你想的。所以上帝最后放下的是什么？他自己的孩子，对不对？他把他儿子为我们什么舍的。所以保罗就讲，他会把岂不还有什么舍不得给我们。所以约拿这个先知，我说了已经很不错的先知了，但是呢啊，对上帝的认知也是蛮好，相当深啊，但是还是有限的人。好，所以约拿书告诉我们，对约拿来讲，救恩出于神，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对救恩出于神的这个认识要比他更深，因为我们真知道救恩真的出于神。是神的儿子真的自己来。所以啊，这些都是我们从约拿书上不断的去读，不断的去行啊。那这也是提醒我们要做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约拿书告诉我们，你要真正跟随主，记得上帝给你的话，你不要觉得说哦啊做不到啊放着没关系，不是这样。你都要把它很深的去思考，那你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约拿这个先知啊，是一个奇妙的先知啊。那对他自己的描述最清楚是第一章，所以第一章我们读得懂，后面就读得懂。就这个先知，你看他对上帝使人说，我所认识的上帝是这样，别人就信，对，你的上帝真的是这样。那这就是我们啊常常要去思想去学习的。
你想比如在工作场所，你假如受到不公平对待，或是人家仗势欺人啊，那你好像很无奈嘛，这样子。那可是你又想到说，哎，神的话语说深渊在我必报应，然后你就不要生气，不要 可被别人这样对我，就让我们反应。
通常是这样子，啊，我们到底怎么样回应比较好？好好祷告，好好祷告。比如说，当别人这样对你的时候，你好好祷告，看上帝要你说什么。啊，很可能你就让他发现别人这样陷害你，对你是没用的。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你并不在意，这是一种反应，对不对？如果他发现你很在意，他可能继续怎样，继续惹你，对不对？所以一种反应是他会发现无趣，这样对你没用。第二种是你可以 很诚恳的跟他讲，我知道你做什么，但是我不会报复，因为我相信我的上帝会帮助我。所以我们有可能 有说出来，有不说出来都有可能，但通常我会希望我们就是祷告以后知道要说或不说。那如果我们选择不说，我们就平安的不说，继续照我们当行的去行，这就是但以理的做法，对不对？
雅各的也可以。
但以理不是，记不记得但以理不是他们跟王说，王下一个命令，30天之内每个人都不可以跟自己的神祷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就要对付但以理，但以理也知道他们要怎样对付我。那但以理怎样啊？你要对付我，还是照原来一样？从人看真笨啊，人家要对付你就把窗户关起来就好了，对不对？为什么一定要照以前这样？可但以理不管，就让他对付，看上帝会怎样。这是一种做法，所以 有不同的做法，但是就跟神祷告，上帝要你怎么做，你就安心的照那个方式去做，但是不要报复，因为深渊在什么？在神。嗯、好。
那请问那个4:1这边，就约拿大大不悦，这个时候已经过了那个40天了吗？
你应该是过，所以也有人会觉得说，约拿是不是先知讲的话没应验，会被人家看不起？约拿没有这种想法，知道吧？约拿没有这种想法，因为约拿不是说啊，我是先知，我说你们40天要灭亡啊，怎么等40天？哎，看会怎样？约拿不是这样，约拿知道事情发生是怎么回事，所以约拿不高兴。不高兴，真正不高兴的原因是我就是不想来，因为他们就是会听话，然后他你就是不会降灾，所以约拿知道不会。所以这是约拿不高兴的地方，都给他说对了。
他继续在那边等，是到底想要干嘛呢？想说上帝会不会后来超过40天就降
吧。他说，所以说是不是真的，这些人到底是真的悔改，对不对？还是像他以色列的百姓一样，2-3天就忘记了，或者是怎样怎样。但是约拿没想到这些人比以色列人好多了。
那在城外看的话，是不是可能看到城里面的人有没有那个真心悔改啊，或者什么？可是顶多
神
就降灾。对啊，他顶多是在那
边
等神，会不会后来又后悔又降灾？
对啊，他就看了、啊，看上帝你要怎样、啊，他就是用一个态度，就是我就跟你怎样，对，杠上了，然后看上帝你会怎样。
所以4:1样，第三章4:1那句话，他宣告的那句话，在等40年的尼尼微病情，那句话是审判的意思。
就上帝让他这样说啊，给他们40天啊。那约拿这个先知蛮有意思的，你知道，其实我这个部分我以前可能讲过，上帝把一个意思告诉你的时候，通常是为了要怜悯。所以一个懂上帝话的人是这样，上帝如果跟你讲的，就代表说给机会，知道吗？给机会，所以约拿其实知道这个意思。所以上帝跟摩西讲这群人怎么样的时候，摩西就知道上帝给什么？给机会。所以上帝说：“啊，这个索多玛、俄摩拉，我要把这些毁了，对不对？”摩西就说：“哎，不，哎，摩西，亚伯兰就说什么？上帝啊，50个亿人，你也这样做吗？”对不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跟上帝就是这样，知道吧？ 当你知道上帝跟你说什么的时候，记得通常是给你机会为这些人什么代求。那如果你没有跟上帝代求，以后你会怎样？你会后悔，知道吧？对啊，你会觉得说，哎呀，自己为什么上帝提醒了我却没去做？对，可是你已经代求了，你就不会怎样后悔。你知道上帝的怜悯，所以亚伯拉罕就跟上帝求50个，上帝说可以。所以我蛮喜欢亚伯拉罕，信心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吧？信心就是说，你可以求到底，知道吧？50就改45，改40，然后一直底就是多少？十哦，不是没有哦，没有不是底哦，没有就没有，就是越过了。他求到10个，他觉得应该怎样？哎，至少有总有10个好的嘛，对不对？谁晓得根本没有好人，总共才1个好人，这个好人就是在那里哀伤的罗德，才1个。但是上帝至少把罗德给怎样救出来。
你刚刚一开始其实我应该有问一个问题，就是他约拿这样子，上帝不会想要派另外一个先知吗？
不会啊，因为他要教导，他要上帝要借约拿把这整件事呈现了。上帝一开始就知道约拿会怎样了，他本来就知道约拿会怎样，所以就让约拿这样走一遍给我们看，替我们活一遍，知道吧？
所以他即便约拿，他就是一直背逆，他还是要用他，
要用他，
是要教约拿，
对呀，就是要教约拿，所以整个是教我们了。记得我们跟约拿。是有类似的，虽然我们不像他那么，那么可以让人家信耶稣哈，不过我们跟他是类似的。
在这里的提醒就是说，常常有时候我们的意思跟上帝的旨意是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不要想跟他挣扎这么久？
最好不要，因为上帝一定要管教，知道吧？神，因为神还是管教他嘛，对不对？让他受苦嘛，他也可以跟上帝抱怨，然后说上帝你要去，他们一定不会怎样，对不对？他最后还是乖乖的去，他也可以这样做。那但这样耶拿书就不是这样写了，但是神就是要让他走一遍给我们看，走一遍给我们看。所以我觉得耶拿书很重要的学习，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学耶拿，让人家知道我们的神是真的，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事，约拿真的有这个本事。那第二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救恩只有我们跟神是做不来的，一定要透过什么？耶稣。因为人就是没有办法，人就没有办法。人，上帝可以行神迹给我们信一下子，可以管教让我们信一下子，但是不会让我们有一个新生命。
所以我们才会在每一次不小心做错的时候，常常回到神。
我们一直要回到神面前，让耶稣的宝血遮盖。
我一直到最后，约拿到底有没有明白，就是他这种曲线救国法是没有用，就是你刚刚讲的。
最后他明
白。不能活不是因为仇敌，是因为得罪神。他到最后有没有明白？
有明白。
还是说他一直明白，只是不愿意承认，因为他知道以色列民很难回转。
都有可能，就是。其实约拿这个人对自己的百姓是蛮有爱心的，蛮有爱心的，只是，所以他最后，所以约拿的这个特征哈，跟保罗某种程度是像的，就自己所信的他们是很怎样，很执着，保罗如果要信就是当法利赛的，对不对？那新约他就当一个什么使徒。就是我们讲要信就信真的，真真实实的去摆上。
最后一句，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12万多人，你说这边是指2-3岁以下的，还有孩子们，大概有12万人。如果他们的父母没有悔改的话，他的孩子就会受连累。可是我记得在我们之前读旧约的时候，不是也有父母没有
悔改，可是他的孩子上帝也没有怜悯，他就围城18个月彼此交换孩子吃了。
对，
那同样的情况，为什么上帝会给尼尼微城机会，却没有给那群百姓的机会？
神其实给他们很多机会了，他们一直不悔改啊！以色列的百姓是一直不悔改哦。先知一直讲了哦，人家这个讲一次就悔改哦。对呀。
可我可不可以说，因为约拿有这样子活出来的样貌，然后使得尼尼微人很自然的就顺服了，然后悔改。
可是约拿在自己国家里面还是没有人愿意悔改啊。就耶稣有讲啊，先知在本家本乡里面是怎样？不受尊重的、啊，这个也是蛮可惜的事，对不对？
或者也是尼尼微人、尼尼微城的人，他心没有那么硬，
有可能
以色列人心那么硬，每次悔改又被
人有可能啊，就是所以人真的是心要越软就越软，知道吧？越硬就会怎样？越硬啊，这个是。啊，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讲，你要刚硬，上帝就让你越刚硬了、你越软，上帝就让你怎样，越软，知道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约拿这个 很奇妙的先知，蛮特别的、我们现在要好好学这个先知、非常用心在信仰上、然后记得祷告也要学他。
神奇，
不，他很真心向神，是我们要学的。就你告诉到上帝面前，不是说好话，知道吧？是要讲真心话。
他真心话就一直动不动把死挂在嘴上，刚刚说你把我命拿走了，我就觉得好奇怪。
可是那个他的这个是他真情啊，他就是有那个强烈的用心呐、
你一直要我做这件事，那你还不如让我死好了。
他是
真心的这样想。
他是很在意每一件上帝跟他说的事，让他做的事，对不对？我的，所以我刚刚跟你们讲，我们真的信仰就是要这么在意。我信的神就是这样的神，真真实实的神。比如说我们今天讲说你不信的会灭亡，我们讲的够不够？
笃定。
真实。
然
后别人一听灭亡说，哦，那真的是很可怕的事，还是说听听而已？对，听我们讲好像说啊，是啊，知道知道知道了，那不太什么，不太在意。
那、
哦、
像那个约拿，他是因为生气嘛，因为他连续他自己的百姓，所以他很生气，就会跟上帝在发怒。那如果我们人？因为我们人跟先知差很多嘛，然后我们也生气，但是为我们自己的软弱生气，然后就跟上帝求说，那与其让我再这么等待，你就把我生命夺去，这样会不会不好？就是不能跟上帝 argue 这种事，说啊，上帝你可以给我你
那个，这样子讲比较好，真心就好，
这样会不会
心
没关系，真心就好，你只要真心就好。没关系，反正你只要真心向神，上帝就是要你真心向他，他就有办法让圣灵感动你，带领你，用环境引导你。你只要真心就好。
真的就把你夺去，好了，我顺了
你。因为你
真
心，
你真心
这样
想，
你真心这样想，你就要有一个准备，神真的会这么做。
对啊，
他有权利这么做，所以话不能乱讲。
你可以真心向
神，可是当下是那个情绪，
当下你感觉很气，
没关系的。上帝不怕你有情绪，你看先知有情绪，上帝就略过。其实
上帝还是知道你最终的那个心意是不是真的。
上帝知道你真心就好了。其实我觉得我们在上帝面前要紧就真心的去对他，真心去对他就好。你真心对他，上帝就真的让你引导你看顾你，就是真心嘛。你不要想说你要遮掩什么，不要，其实不要遮掩，因为也没有什么好遮掩。
如果一直都假设脾气一直都不好，然后你一直都在真心，一直真心，那就变成一个祷告里面一直都在真心发泄情绪。
不会，上帝绝对用环境让你这个。上帝一定要管教啊！什么时候安排一条？
拿的虫。
所以 你想发怒，上帝就让你继续发怒，一颗屁麻就可以让你怒得不得了，对不对？对啊，所以你还不是乖一点。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读约拿啊先知书上的话。我们知道，主啊，你何等怜悯我们，也知道我们何等软弱。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一个先知啊，他真的用心的在你的面前。我们也知道，我们实在是有限的人，但我们知道啊，出于你的一切都是那么样真实、可信、可靠。也知道我们是何等大的有福的人，蒙你这样的眷顾跟引领，求你保守。使福，使我们在这世上能够做这样美好你自己的见证人，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也在当中使人认识你、信靠你。谢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